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为我们这里来敬拜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主要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是你用慈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更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来敬拜你，可以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而求神，你这个时候再次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你这是神，你自己的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的圣灵苏醒人心，主要让人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灵苏醒人心，让人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来归向救主耶稣基督。神啊，我们求神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事，借着神你自己的道复兴我们，拯救我们，安慰我们，是吧？也更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众人已经蒙恩的人能够同心合一，为我们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更是求神怜悯我们，唯有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因着你在圣经上向我们显明的真理，能够归向你，能够信靠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祈求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蒙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啊！我觉得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应该很珍惜，一同来敬拜，特别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聆听神的话的时间，这是神大的恩典。那在过去的这一周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中间，或者你自己的家庭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或者你有没有眼睛看得远一点，你看看这个事件上，我们周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想一想，那我自己啊，虽然很忙，但是我还是常常看新闻，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圣经上的真理，另一方面更要知道你如何把这个圣经上的真理应用在现在这个事件上。现在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怎么用圣经上的真理去满足世上人的需要？那其实这一周有很多大事发生了，对我们这里，你好。那星期一，我觉得对加拿大来说，这一周其实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星期一今年刚刚大选获得胜利的新民主党领袖，Jack Layton 呢，就逝世了。那而且他是死于癌症，那他只有61岁。那其实很多加拿大人为他非常惋惜，也非常为他哀痛。因为他领导这个新民主党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他这个Jack Layton 呢，他是很注重基层人的权益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很为他惋惜。如果你住在多伦多的话，这过去的一周你就知道，这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加拿大人他们怎么哀悼这个 Jack Layton。 是星期一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对很多人是很突然的。那星期二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读新闻了，星期二美国东部发生了5.8级的地震。当我打开我的亚父信箱的时候，上面就有新闻，我刚刚看了题目，刚刚让我很惊讶。他说有个题目叫 Once a century， 就是一个世纪只有一次的 Virginia earthquake。 为什么呢？他说弗吉尼亚的地震他说为什么能够影响整个的东部，题目是Once a century Virginia earthquake quaked the whole east coast。 我当时看到这块，我以为多大的地震呢，所以我就点进去看，不过真的是很大的地震，5.8级的地震。你觉得很小，其实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有很多图片，沃顿地震、纽约那些华尔街里面很多人，那些白宫里面工作人全部都疏散出来，他们在公园里面，在广场上，在街上，很多的照片。那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在美国，在维吉尼亚住的时候，住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觉得那个地方会地震，没想到那地方会地震。那这个的确是美国东部，就是它统计是68年的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是5.8级，其实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当然我想其实震动了美国人的心了。 那而且更重要的，其实他们不担心这个。我问他们的时候，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没什么事。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刚刚要来的，就是昨天，我还在没看新闻，不知道他们那里怎么样。就是那个飓风艾琳登陆美国东部。那其实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知道在白卡罗来白卡州已经死了两个人，的确比这个地震还厉害，而且让他们很担心的。而且这是他们第一次，就是在纽约是政府出面，就是拆算了。动员有大概有25万人要撤离。那其实很多人觉得美国那个事情很多啊。那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表现的那个很谦卑，很低调，警告国民就是要跟政府合作，来一同面对那个美国遇到这些自然灾害。这是那个星期六发生的事情。星期三，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利比亚反政府军攻占了首都，这不知道是胜利还是什么，但是其实整个的事件对利比亚政局的前途感到非常的茫然的，谁也说不清楚他这个利比亚政局的前途会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你是否关心这些大事，但是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你自己的感受又是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关心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而且应该知道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回应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你看到那个 Jacqueline Layton 死掉，你可能觉得这个事件可能需要更多更高明更英明的政治领袖。如果你看到美国自然灾害接连不断，那你可能觉得可能这个事件需要更高的科技，需要更好的技术可以来防止这个自然的灾害，来抵挡这个自然的灾害。当你对那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前途不知道的时候，你可能也是盼望。其实那个为什么利比亚政府卡扎菲的铁腕统治40几年那个一下仿佛就倒下去了，有外面的因素，但其实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因素。他整个人民反对他的，其实最主要是里面的因素，就社会的那个不公平，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了其实再强权的政府也会倒下去。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应该有更民主，社会更公平、更公义，这个是我们人需要的。但是在这一切之后面呢，其实你应该看到这个事件真正的需要，或者最根本的需要，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也是我们那个基督徒怎么回应这个世界上各样的需要的方式，最根本的方式。那也就是很感谢神了，有时候神就是记得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了，让我们知道地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让我们的人的心要转向那个永恒的事情，转向那个天上的事情。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了呀，他说人一切的劳碌，人一切的劳碌，不管什么人，不管是伟人也好，还是平头老百姓也好，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转眼就成空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过去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也无人纪念。那唯有什么可以存到永远呢？唯有遵循神旨意的人，唯有天上的事情才能存到永远。那我们的心应该聪明一点，我们的眼光应该高一点，要追求那个天上的事。但有时候其实我就作为基督徒，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可怜。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总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我们很多时候去被自己的事情，被这个世界的事情给缠住了，你就仿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传福音似的，来思想来追求这个天上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工作太忙，有时候可能我们家里面事情太多，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可能也都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痛苦，那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个最伟大最迫切的拯救人灵魂的工作。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了？或者我们这样做就应该的呢？这是对的呢？那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我们教会也是也做很多事情是的，但是有时候是不是迷失了那个方向呢？那其实我们简单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是蒙神祝福的？那你可以问一问你，你虽然在忙，但是你能不能够肯定的说你手中所做的事情是神祝福的？那如果不是蒙神祝福的，为什么？难道神不祝福我们吗？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这么困难，那难道神要我们传福音是给我们一个重担，你这种不能够承担的吗？其实不是，今天早上那个腓立比书，你是说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其实有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光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它讲出一个难题啊，也讲出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是只求自己的事。没有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保罗在那里是讲他的一些同工，过去跟他一起在一起的人，就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的事。基督耶稣有什么事？基督耶稣就是希望他的教会能够重新合一的兴旺他的福音。当然，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成神的事情。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自甘软弱，或者我们就可以为耶稣基督一事无成。使徒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讲得很好，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哇，这句话是我想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羡慕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基督徒应该是很刚强的，基督徒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基督徒应该是有能力的。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呢，我们觉得刚相反似的，跟保罗讲的，那加给保罗力量的，也可以加给你，加给我力量。那我们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一样的宣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力量是很微小，每个人都很微小，但是呢。其实这就更表明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把我们每个人力量都加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力量都往一个地方使，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大事，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的，可以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3到6节这一段经文，那我唯愿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灵能够让我们里面跟力量刚强起来，更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在近处在远处同心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说我每第1章第3节到第4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啊，我觉得这个，作为传道人，那我非常那个羡慕那个保罗啊。如果能够做到他这样，能够有这样的光景，那真是做传道人是很轻松的。就他每逢想念这些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要为他们感谢神；每逢为这个腓立比信徒祷告的时候，他就是欢欢喜喜的为他们祷告。那也感谢神了。今年我也有好几次，应该有3次机会，3次机会离开大家，短暂的这样子。那一次是去 PI 转圈，第二次是去中国大学城转圈，那最近一次就是我和我一家都回国。那有3次时间离开大家，那离开大家的时候也想念大家，也为大家祷告。但是想念大家的时候，就是觉得有时候有点担心似的，为大家祷告的时候总是也觉得有点担心。我还是现在看还是要感谢神，至少大家在坐在这里，而且在不在的时候，教会的事工或者弟兄姐妹都还平安，都还在正常进行。但是我觉得跟那个保罗这里要讲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就他是还是有差距。我看到保罗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的祈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感谢神呢？那如果你没有常常感谢神，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感谢的吗？那如果你是常常感谢神，那你又感谢神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感谢神呢？你有没有当你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常常为他感谢神？那如果你读那个保罗所写的教会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你会发现保罗基本上在他所有教会书信的开始，都会为那个收信的教会有一段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基本上都有那个感谢神。所以我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是那个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那他为罗马教会的一个祷告，他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那为什么呢？他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哇，这个真是一个值得感谢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美好的感谢。罗马信徒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天下的人都知道罗马教会信心的美好，都知道那个罗马教会他们跟随耶稣基督，遵循耶稣基督的使命和教导，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为这个为他们献上感谢。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信德传了多远了？这有没有传出这个 M 的？就我们身边的人是否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或者是否在看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在遵循耶稣的使命，遵循耶稣的教导？那有没有传得更远一点，传到中国去？我们远方的亲人，我们过去的朋友，我们过去的老师，我们过去的同事，是否知道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或者看见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罗马教会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保罗为他们感谢神。那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的感谢，在那个第一章的四到七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那我们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他们不仅是物质上很富足，而且在那个属灵的恩赐上，属灵的那个恩惠上，神给他们的恩惠也是很富足。真的，不过你读那个保罗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为这里感谢神呢，那个重点呢不在哥林多教会信徒身上，是的，他不是为这个信徒感谢神，他是为神，因为神给他们的丰富感谢神，神是一位丰富的神而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目的啊，不是要表扬哥林多教会，而是要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怎么？因为神给了他们很丰富的恩赐，在物质上也好，在那个属灵方面也好，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神给他们很物质上祝福他们，但是哥林多教会并不像马其顿教会或者别的教会，像腓立比教会一样，那么知道怎么奉献，知道怎么把神给他们的使用。所以保罗要写信明明的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做。更重要的，他们神给他们很多的那个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个属灵恩赐上出现了很多的纷乱，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这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的目的，要责备他们，让他们改变他们里面的那个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保罗还是为神的恩，为神的丰富，为神的丰盛感谢神。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他是因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他们的恩惠感谢神。所以那个保罗感谢重点是在那个神身上，那跟那个罗马教会是差远。罗马教会是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他是真的是为那个罗马信徒感谢神的。那其实有时候我反过来也想一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我们整个教会也好，其实有时候神，我们也感谢神了。神真是赐下了他的恩惠，赐下了他的恩典，赐下了他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虽然可能没有哥林多教会那么多，但是神确实赐下了他的恩惠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跟那个跟着教会一样，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领受了好处以后呢，我们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荣耀神。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刚强，神的恩典并没有让我们更加的依靠这位施恩典的神。很多时候反而事情一过，我们这个人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怀疑，一样的那个不冷不热，一样的还去做那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我们以前怎么活的，神给了我们恩典，我们过了以后，那个神的恩典没有让我们改变。那这个是其实就跟那个更多教会一样的，那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常常很难为这个事情感谢神，是的，反而让我们越来越担心，就觉得我们总是这样。那如果你想想你自己啊，你看看你跟你自己的经历是不是这样的光景？神给你一个恩典，但是你并没有多大改变，你并没有用这个恩典去荣耀神。那有时候你没有工作，你希望神给你一个工作，你祷告，那神给了你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就成了你的重担，成了你来敬拜神的一个拦阻。那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我们也求神医治，但是我们好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健壮了，我们身体平安了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呢？我们奉献给神的时间可能比以前更少，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就去做世上的事情就更多。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如果你在找对象，你还没有结婚，你祷告神，求神为你预备一个配偶。但是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真的是有了配偶了，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是否能够讨神的喜悦呢？是否是按照圣经在建立我们的家庭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惠，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没有用来荣耀神，按照神的心意在生活。那还是有着那些恩赐，那些恩惠就从我们中间慢慢慢慢就消失了，那对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响，是我们要反思的。那接下来就到了那个以弗所教会，那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一样的为他们感谢神了。你看他是在那个第一章15-16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哇，这个以弗所教会也是让保罗很满的安慰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就他们不仅仅相信耶稣，他们还跟从耶稣，在凡事上效法耶稣。那到了格罗西书，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格罗西书，格罗西书跟帖撒罗尼迦书啊，这两个保罗感为这两个教会感谢神的理由一点相似。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1:2-3，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哇，这两个教会也是在神面前也是满得那个祝福，而且是被保罗常常在神面前纪念。那特别讲那个格罗西说，他们有信心，而且他们有爱心，但是他特别保罗，我觉得他这里特别强调说，他们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根基在哪里啊？是为那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就是格罗西的教会啊，是一个很有盼望的教会，就那些信徒对天上的盼望啊，很真实，很渴慕，那以至于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有信心的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能够对圣徒对弟兄姐妹有爱心，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是为那个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信耶稣有永生，那将来那个的事情是更好的，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定比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事情要好，但是这个盼望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真实，是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盼望没有那么可恶，那盼望对我们仿佛可有可无似的。甚至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说那永生我倒是不在乎，我就希望今生好就可以了。你看很多人信耶稣的那个心态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把你的指望放在今生了，那你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如果用我们俗话讲，你就相当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样，你只看见那个鼠目寸光，只看见近处的，没有看见那个远处的。你没想到像我前面举的例子一样，可能你在世上辛勤经营的，可能转眼就成空了。而且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对那个天上的盼望没有那么真实，没有那么渴慕的话，你是不可能去传福音的。你没有那个传福音的火在里面，没有传福音的动力的，因为你的心思完全被这个地上的事情给缠住了。但是福音这个本质呢，其实是讲的永恒的事情，是讲的将来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因为信心信了耶稣，我们做了什么功夫呢？为主耶稣做了什么呢？我们因为爱心受了什么劳苦呢？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你是要劳苦的。爱神爱人，你光是口里面说容易，爱是有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会带来劳苦的。如果你我们现在星期五星期六，我们国语团去拜查经班，我们都有那个聚会之前我们都有聚餐了，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常常的做呢，你要发现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劳苦的。爱心所受的劳苦，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他说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其实很多人对这句话都不明白，什么叫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盼望耶稣为什么还要忍耐呢？是的，你盼望耶稣需要忍耐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就在盼望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没有来之前，你需要忍耐，你需要等候的。就讲到那个永恒的事情，即使你现在有什么需要，你在求耶稣基督帮助你，求神帮助你，其实你等候神的帮助的时候也是需要忍耐的。因为很多时候啊，神的帮助不是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来的，就像我们期望的那么快的来的，就是不是以我们期望的方式来的，那这都需要我们忍耐的，那就是存着盼望的忍耐，您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上一周，那我接到一封信，那我觉得这个弟兄给他那封信给我很大的安慰。那这个弟兄他在，而且这件事情就能够证明，这个能够帮助你明白什么叫您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你真的是盼望耶稣基督的话，你要有忍耐的。那这个弟兄其实当我七月份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我发信了。发现了就是想有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事情，很急的事情要跟我讲，要跟我分享。他问我在国内有没有那个电话号码。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一个是蛮不方便，我虽然给了他一个号码，但是后来他打过来也没有跟我联系上。那我只是跟他写了很长的那个电子邮件，那他也把那个他的情况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那他们那个他在那个我在美国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他就读了很长，他大概读了那个八年，可能 PhD 才毕业。不过毕业的时候也感觉整个也是存着忍耐，如果没有忍耐到他是那个比较业的，他就是因为有这个忍耐，是靠着耶稣就恩典他能够最后毕业了。毕业以后啊，说神也给他一个好的位置，说让他去那个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他现在一转眼一块做了两年。做了两年博士后，那其实他们就是很希望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不再做博士后。 那他在我回去之前呢，其实他就已经告诉我，他可能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他去德克萨斯州一个大学里面有面试，面试前他跟我告诉我，让我为他祷告。那后来呢，很快面试完之后，那个大学就答应给他一个 offer， 给他一个工作。那当时呢很高兴，那我们也很高兴，我就回国去了。没想到到国内的突然接到信，发现事情有变化。这是什么变化？就是那个大学突然后面给他写一封信，就虽然我们给了你一个 offer， 但是他说这个大学呢，他们最近可能会失去一个合同。这个大学跟政府有一个合同项目，但政府如果他这个大学如果是失去了这个合同呢，那意味着你这个工作很快就会没有，就马上就会失业。那他就那个大学的意思就是，我们给了你这个 offer， 你还是可以来，按照既定的时间，应该是八月份来就应该去的。但你来了以后，我们这个合同可能大概在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签下来，那个结果费是什么时候？可能九月，可能十月。那意思就是你可能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就又没工作，那他就很痛苦，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所以说，那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那他就很为难。那当时我们也就祷告神，就是等候什么？那我说，如果是你真的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说我没有别的出路，那我说没别的出路你就去了。如果神真的是指这一条路的，你就去。到后来他没有去，因为后来那个他的那个教授呢，就跟他就把他的那个情况，这个为难的情况，就告诉了他的教授。那这他的教授就让他就跟他推荐另外一个工作，就在斯坦福大学的。那他想那个斯坦福大学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更好。而且他本来就在那里面，就他自己的教授也推荐他，他心里面另一个教授也很乐意、很坚强的推荐他。那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周啊，他那个斯坦福大学把他们所有的面试完了以后，那个 offer 没有给他，所以他就没有工作。那他也那边呢，他也不能去，他就在那个其实那边说了要九月、十月，可能才知道那个结果。但是其实没有到九月十月，他就最近才已经来上一周，他们已经那个告诉他结果，他们失去那个合同，那就是他那个 offer 已经没有效了，他不能再去了。他一下就访问就没有工作，那就没有工作的我这弟兄真的是经历了神的恩典，而且经历了神的磨练的。我说读书的过程中也已经经历很多，其实没有工作本身对他的打击不是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他不是很。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其实这是给他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冲突，而且甚至他也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了，我都要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而且很多那些弟兄姐妹也都是为他很高兴，为他感谢神。但现在一下变这样了，那他说怎么向这些人交代了？那还是很痛苦。那我们你说人能做什么？那我们只能说为他祷告，相信神，还是要相信神。他没有不相信神，他一直忍耐，一直等候。大概过了两三周，就是上一周，我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上一周他跟我写一封信，他就讲，他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他明白了神的那个旨意。他神要改变那个环境呢？是转眼之间的，一下就可以改变。但是有时候神不是这样的，神就要透过这个过程来锻炼我们的信心，来磨练我们这个人。他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必须的，虽然人看是痛苦的，但是在神那里这是神要使用的。那我读了以后，其实给我很大一个很的安慰。我为他的信心感谢神。那更重要的就是他就反过来安慰我。那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回来以后呢，我就已经告诉他，其实他是那个除了我的牧师，他就是我第二个告诉他的人。我就告诉他就我母亲就在国内那个生病的事情。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带我母亲去看病，我回来以后我母亲呢第二天我们27号回来了，28号就住院。那本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好不容易他住院了。本来因为到了医院里面，就是如果我们当时讲的最坏的情形呢，就是他的那个医生说他心脏有问题，心绞痛， 如果最坏的情形呢，就是做一个搭桥手术，那应该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是住进医院以后才发现呢，根本不是心脏问题，他问题不是心绞痛。那最后反正经过医院里面仔细的那个检查，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那这个一下子其实对我们整个家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病如果不治疗的话，这6个月到1年呢，这个人就会死，而且最后的是非常痛苦的。那当时一转眼就觉得刚刚回来，然后一转眼母亲就会离开。那想到他身体可能会受很大的苦，更重要的想到他没有信耶稣。那我当时也就心情也很难过，很悲惨。那一段时间都是，那我跟这个弟兄分享了我母亲的情况。那他安慰我祷告，那后来他说很多安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因为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可以比较明白。那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也是在神面前有很多，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就让我知道，要把自己交托给神，要把家人交托给神，而且要盼望耶稣基督，要有忍耐。那我们的盼望奇迹马上转眼就出现似的。那我在为母亲祷告的这件事情呢，有一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一首诗歌，那是我刚刚信耶稣以后就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我已撇下凡百事物。那里面特别有第二段的歌词，他讲到主为亏我，主为负我，有谁甘甜向我主。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对神都有抱怨，就觉得神亏欠我们很多似的，神为什么会把这些苦难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加给我们。但是后来当我在神面前为我母亲祷告，那首诗歌出现，我就在想那首诗，主没有亏我们，主也没有欠我们什么，主的恩典是很丰盛的。那当我在想到自己从信耶稣一直走到现在，那我真的是要承认，要感谢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走到现在。那现在你遇到这么大难处，为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能够仰望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但是你在这个恩典中，你要忍耐，你要等候神。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就出现了，不靠钱财，不靠势力，来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那我就抓住这句话，为我家人祷告，为我母亲祷告，不靠钱财，不靠势力，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我相信神的灵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知道这个疾病，让他的心来转向耶稣基督。我更相信神的灵可以在他身上实行再造的工作，应该让他的身体重新得到医治。这是为了神给我们的安慰，那你要忍耐，你要等候。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保罗为他们所献上的那个感谢。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基督徒，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你能不能够向神献上感谢，而且能不能够把自己更多的献给神？你知道，当我得到我母亲下的那一段时间，有2-3个月，逢病不生祷告一周，还是前一周，我就一点那个做事情的心都没有，因为你根本就心都完全的一下就沉在了这，你就没有力量，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感谢神，逢病不生那一周来，那刚好我也不用服侍，就有一个机会听神的道，那他那个代替我那个跟大家讲道。那在那一段时间呢，神给我一个时间，让我来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让我能够从神的应许，从神的恩典，从神的话语中能够重新得到力量，那继续来侍奉他。那如果你读那个保罗所写的教会书信的时候呢，有一个教会保罗没有为他们感谢神的，就是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呢，他是要责备加拉太教会，所以他的前面呢没有多少那个 感谢的话，没有祷告似的，一上来就马上就开门见山的指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教会什么问题啊？就是加拉太教会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保罗当时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就偏离了，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而且听从了别的福音。那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其实呢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他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呢，你要看清楚什么叫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讲了人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这个叫福音。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就是当你还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你因着信耶稣基督，你的罪就白白的被赦免了，你就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叫福音。但是那个加拉太的教会呢，他们当时听从了别的福音呢，就他们认为人称义，就人的罪被神赦免，人要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呢，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还需要加进一些人的作为，还需要遵守律法，还需要那个接受割礼。那保罗就这样连连的责备他们，就让人称义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这才叫福音。如果要加上一点点人的作为呢，那就不是福音了，那就是那个保罗责备的他们不是福啊，那是祸。因为你人不能够加任何东西在神的恩典上的，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蒙神悦纳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把这件事情讲的那个特别的清楚，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人能够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做任何一点点的事情呢，人就可以自夸的。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其实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因为人都是罪人。但是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保罗在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马上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想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之一。那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神的原因了。你看保罗怎么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常是欢欢喜的祈求。因为什么？你有很多原因可以感谢神，你也有很多原因可以欢喜，但是保罗感谢神，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欢喜的原因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我想其实这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一个牧师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他牧养的会众那个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样他自然会很高兴的，每一次想到他们就会为他们感谢神。那有时候我也常常为大家祷告，大家有时候也常常有事情也叫我为你们祷告，但我告诉他，有时候我祷告很少像保罗这样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找我祷告的事情其实在人看是蛮难的事情，你要找工作生病很多的事情其实人看是蛮难的，那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就很难体会保罗说的欢欢喜喜的祷告，因为你心里面的关心很多事，而且这件事情不成，你要担心这个人的信心，所以你要担心这个人。那我不是说我不应该为大家身体、家庭、工作各样的需要祷告，是可以的。保罗因为在同一本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可以为我们日常所需的祷告的，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你应该把你所要的借着祷告告诉神。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虽然祷告了，祷告以后，但是你还有没有挂虑？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 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的祷告，你把这事情告诉神了，你就应该没有挂虑，而且你应该相信神的确能够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有时候请我祷告的时候，你肯定从此就没有挂虑了，可能你的挂虑还在。你现在已经叫我祷告了，但是你还是有忧虑，你可能还在忧虑这个我为什么祷告呢？所以你看看这忧虑，我祷告到底灵不灵？那如果你与其这样忧愁，你还不如自己祷告。因为神的应许不仅仅是给传道人的，神的应许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保罗刚才讲的是对腓立比教会所有的信徒讲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去反过来讲，如果你真的是已经记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了，而且你真的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么你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挂虑，那样你才有可能来做耶稣基督的事情。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挂虑，在挂虑自己的事情、挂虑世上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有心来思想耶稣的事情，思想神要你做的事情呢？那我再反过来再进一步讲，如果你祷告神都听了，那神要求你的你有没有听呢？神让你去传他的福音，那你有没有去传呢？这就是我刚才问的，你手中所做的是否蒙神祝福。神不是让我们死般的神，神就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加给你了。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前面，我们忠心做神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给神，神自然就会祝福我们、保守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还能够有时间、有精力，专心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就告诉他所有跟随他的人一个大使命，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主耶稣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我们有没有去？还是我们就一直待在原地不动，从来没有出去过？那我们有遵循那个主耶稣的吩咐吗？有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吗？如果其实你没有做这些，那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不蒙神祝福，就是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不蒙神祝福，因为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你们去做。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有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前提的，就你要遵循他的使命，你要按照他的话语去行，神自然就有一个同在，神的祝福自然就随着你。但是不是我们恰恰反过来，我们就把眼光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忽略了神的事情。如果你回去读马拉基书第一章前面几章，你去看一看就很明白，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不蒙神祝福，他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不顺利，神让他们看得很清楚。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神所要求的他们没有遵循。那我想其实再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一个传道人更高兴的，就是看到信徒的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需要你跟我们同心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兴旺福音的一个心智，而且我们兴旺福音的心呢应该是合一的。兴旺福音是每一个使徒的、每一个信徒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重新努力。那这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啊，就不行，就跟神的要求差得很远。要么我们没有兴旺福音，要么我们没有同心合意。那你看我们那个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有很多留学生会来到这里，那你有没有心去为主得到他们呢？你有没有预备自己？或者你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做什么？自己有什么调整？有什么准备没有？ 那有可能你说，那我又不是学生了，那个是学生的事情，那是幼儿查经班的事情，那其实这就表明我们没有同心合一。那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们自然应该尽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身边的同学，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们的事情了，像那个学生传福音，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应该做的。问你我怎么做了？告诉你怎么做，可以那个很简单的。那你可以去参加大学的迎新会。那你说我又不是学生怎么办？我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跟他讲过一个见证，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已经退休了，他们就是看见很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走出去宣教，但是现在神把很多的学生带到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可以为他们得着，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现在不用走出去，就在美国，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就可以世界各地留学生都可以来。他们那天晚上去参加大学里面为那个国际留学生准备的那个迎新会，去之前他们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碰见一个我们可以帮助的人。后面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后来他们就遇见了我那天晚上。所以你不是学生，你是可以去参加的。你可以去求神帮助你认识一个学生，那你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你像扶持耶稣一样去扶持他们。周末你可以带他去买菜，过节的时候你可以邀请他到你家里面来。常常你可以打电话慰问他、安慰他，带领他来信耶稣，你是可以做的。那我刚才讲，我们大学查经班每一周聚会，我们都可以那个都要吃饭。那我这也是我们表达那个爱心，我说你的这个爱心你要付出劳苦的。那如果你不能参加的话，你可以为查经班做菜呀。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那两个学生，其实有更多人希望他们能够主日也能够来崇拜，那也是需要车子接送，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那就是你是可以做的，能够做的。那而且更重要的，我们除了像幼儿查经班、像幼儿学生传福音，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 McKeown 还有 Nails 还有很多的那个留学生。那当然，我们幼儿查经班的人，你不能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 McKeown 那是 Nails 他们学生的事情，不是，学生施工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投入。那同样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城里面，我们在那些移民、新移民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是说那是移民的事情。如果万一一个外面一个人，不能是学生也好，是移民也好，他来到我们教会，他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是分离的，仿佛有两股人，有两群人，或者甚至三群人、四群人，教会人啊不同的背景就自然是分离的，而不是说能不能够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联合，那耶稣基督那种合一的话，你说这对福音是难处啊，还是帮助啊？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把我们，你不要在乎我们这个身份是什么，不要太在乎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我们在世上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目标、共同的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这讲了我们在近处传福音，那在远处传福音更需要我们同心合一了。那今天我们有到那个 PI 转圈，不过我感觉等到我们去 PI 转圈之前，有一个方位的，那我想这个不仅是我们国一部，是整个教会，你看这个方位里面大家都是很同心的在做一件事情。那明年我们可能会再回 PI 去，那你现在你就可以预备自己啊，你如果真的想去的，或者你虽然自己不能去，但是你能够为 PI 的人做些什么呢？那其实我们还盼望能够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传回中国，甚至传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睛呢，要看得远一点，心要大一点。所以这就是我刚开始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仅仅看新闻而已，你要看见那里面有什么需要，你怎么看圣经里面神让我们怎么去回应，去满足这个需要。那我们去一个地方传福音，是一个团队去，是代表整个教会去。那没有去的人呢，你是与那个去的人一起去的。 你这什么意思啊？这种没有去的人也是跟那个去的人一起去的，因为那个去的人代表了你，而且你也可以支持那个去的人。你虽然是没有去，但你可以支持他，你可以为他祷告。那去的人呢，是与没有去的人一起同工的，所以你去的人，你不能觉得你只是单兵作战在前面，你应该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跟你一起做工，他们虽然不是在前面做工，他们在后面做工。那如果你看那个腓立比书，保罗自己啊，保罗是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人，这个不用质疑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即使是保罗的话，他也需要同工的，而且也需要同工同心的。保罗不是单枪匹马，保罗也不是独来独往的，他每一次传福音，人家都有同工的，而且他也要求他要同工，要同心，一同做工。然后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叫提摩太，一个叫以巴弗起，在那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九到三十节，他提到了两个同工，而且有名字的，一个叫提摩太，提摩太大家比较熟悉，那另外一个叫以巴弗起，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那他提到那个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兴旺福音，与他同劳，待他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是我们知道提摩太跟那个保罗的关系，他本来就那个属灵的父子关系。那他说了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以巴弗提。这以巴弗提他怎么称呼他？怎么见呢？这以巴弗提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这个以巴弗提啊，他本来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派到罗马去帮助保罗的。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在罗马做监狱的。那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他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就派了一个人叫以巴弗提去帮助保罗，去照顾保罗。那所以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说，是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就讲了腓立比整个的教会是与保罗一同受患难，就保罗坐监仿佛腓立比整个的教会都一同坐监。但是其实保罗坐监的话，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或者那个第一章的设计，他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受的事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就保罗做监牢了，也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且这件事情呢，让那个福音更加的兴旺。那保罗接着讲说，其实是你们与我一同做工，不仅是一同受患难，一同做工，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叫做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所以你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他不仅说在本地传扬福音同心合一的，在远方那个神的仆人、神的宣教士，他们与他一同做工，派人专门去照顾、去那个帮助那个保罗。那其实反过来我们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大家很多还没有全时间的侍奉，都有自己很多的工作，那其实更需要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做事。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的，但是我们同心做了，我相信神会记得我们做很大的事情。大家应该有这样的心。那有时候你觉得太难了，你就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或者我们自己这么一个少的人，我们都忙不过来，还怎么到中国去传福音，到那个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你要知道，这个也很奇妙的。如果你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神就会兴旺我们，这就是那个属灵的原则。你愿意为神摆上，神自然就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你如果只看见我们自己很贫穷很弱小，那你就一直贫穷一直弱小。但如果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神一定兴旺我们的。因为他说，那在信徒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我相信，如果神让我们有一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心，这是神的工作。如果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动了这个工作，神必成全这个工作的。传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与神同工，神与我们一同工作。那你想，你加入这样的工作是多么的荣耀，你能够与神一同做工，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缺什么，你也不用怕什么。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来，他就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走了以后，十二使徒建立教会，教会就继续传扬福音。从我刚才讲的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教会， 一直到今天，很棒，爱成黄金用的。那我们要继续传，传到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福音是就像一个接力赛一样的，保罗那么热情，那么用命，还没有把福音传完，他留了一些工作给我们做，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啊，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耶稣基督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那你讲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个什么日子？就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耶稣基督再来是个什么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对那些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是你得到你完全救恩的时候，是你从主耶稣那里得奖赏的时候，是那是你应该一个大有盼望欢喜快乐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有智慧的用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在我们用神给我们资源的时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其实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也是让我们很羞愧的一个日子。我们觉得无颜见我们的主，我们觉得不配到他面前去。但是我所以我们真的像保罗那样讲，当我们做完了这一切以后呢，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神从天上召我们来得到那个奖赏。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而且是丰盛的。但是如果对那个不信耶稣的人呢，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个定罪的日子，是灭亡的日子。星期五的时候我读了一篇讲章，是那个当年施布真牧师他的讲道，他讲的那个神大能的作为。那他特别讲到神要用他的大能复兴他的教会，说他就服于当时的那个信徒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施布真牧师真的是看见那个他祷告的结局，就在他有生之年他看见教会的复兴。那施布真也成了他那个时代被神那个最大大使用的牧师之一。当他讲到其中有一句话很让我触动，他说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对那些所有教会里面信耶稣人讲，他说如果你们自己认识了基督而不为你们的骨肉之亲祷告，你们是何等硬心而又残忍的人呢？他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认识了耶稣，但是我们不为那些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骨肉之亲祷告的话，说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又是何等的残忍。那这样如果你见了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得喜乐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为我们身边的亲人祷告，为我们身边的同学祷告，为这个福音能够兴旺的祷告。到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我盼望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劝你快快的接受耶稣为救主。因为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是一个灭亡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神不希望你沉沦，神也不希望你灭亡。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说你不要沉沦，神也不愿意你沉沦，你应该悔改，今天就悔改。什么悔改？就是承认，向神承认你是有罪的，向耶稣基督父求，求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这叫悔改。你把你的心转向神，你转向神，神就转向你。因为神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他已经为你成全了这个救恩，你现在只是凭着信心来领受。因为我需要，我愿意，所以你不要拒绝耶稣，你也不要那个拒绝神在你里面那个感动。像这样，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如果神现在就在你心里动善功，在感动你，那你应该不要拒绝，应该顺服， 应该马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这样你就一定能够跟我们一样蒙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要带给你的。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耶稣，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赦免我们虚度光阴，赦免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主要没有在地上主要荣耀神，没有同心合意传扬你的福音，主要以致你那个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仿佛被蒙蔽，世人看不见，主要求你赦免我们，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福音的大能能够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主要愿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主，你祝福我们，你使用我们，我们虽然软弱，虽然微小，主，但是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大能的救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丰盛的主。当我们把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国语部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神，我们真是求着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你知道我们能够完成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让福音能够传扬开，让福音能够兴旺。所以我们祈求你，主，我也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刚才在寻找你，你也在寻找他们的现场祷告。我为他们现场感谢，因为是神你自己吸引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教会，来聆听你自己的道。你唯愿神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从圣经中认出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心愿意转向你，让他们心现在就转向你，救他们脱离那将要来的灭亡。当你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欢喜快乐的、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主要我们为每一个你所知道的这样的现场祷告，求神你的灵在他们中间做工。若是有人你现在今天你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你知道神在你的里面做工，神的灵在感动你，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如果神真的在你的心里做工，这里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祈求你的灵，是吧？感动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到我们需要你，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这也是我们最深的需要，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求神你继续引导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